这个感谢诗班啊，这个唱的也很活泼，这个穿着也很不错哈、啊。这个因为唱古诗《百合花》，如果穿，哎呀，你穿的要许多花衣服啊，更颜色更艳的更好。这个很高兴有机会到咱们这档子。几个月前，好像你，牧师突然有事跟我说，哎呀，范丞丞能不能帮顶一下？哎，我说正好这个礼拜没有出去讲道，因为转眼之间已经好几年没到你来，所以这次过来就很开心。今天讲一个题目，应该大家这都比较熟悉的题目，所以不太好讲，我尽力去讲。如果不足的地方呢，弟兄姐妹，反正你就在灵里就，去祷告。这是一篇讲祷告的文章。我们从马太福音中，耶稣教我们祷告，在教我们怎么去祷告之前，他讲了你要怎样去祷告，就教我们怎祷告什么的时候，他教了我们怎样去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按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到这。读经文的时候，有时候要需要考虑它的时代背景啊。我在上堂时候就讲，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像那个法利赛人，就是其实也不容易啊。我们许多大概那个程度还没有达到。他批评那法利赛人，就说那些人爱站在会堂和教堂里，或者是十字路口上去祷告，完了故意叫别人看见。你知道他的问题不是说他站在教堂里或者十字路口祷告这个事儿是错的，而是他为了故意叫别人看到，啊，其实今天让我来你们这样是差点，因为很久没来，差点错过这个路口。而如果你们几个弟兄姐妹在那站在路口祷告，那老远一看到，那真很荣耀神啊！我们现在大概都不敢了。这个站在教堂里祷告，一早啊，教堂没开始，大家都安静来了之后，大家坐着脚，你站着、坐着、跪下祷告都可以，那真是很荣耀神的事啊！我们其实说有时候批评法利赛人，其实我们真比人差很大的距离啊。我们能按时来了就已经很不错了啊！来之后啊，大家一起见面交谈，说哦，你在这里先跪下祷告，你站着祷告，我们进一步。所以法利赛人错不在于他在路口里，不在会堂祷告。而在于他想故意让别人看到受，啊，这是他的问题。我们这个年代大概是没有勇气到那个路口去祷告的，啊，但我也看到有在路口祷告的啊，这个那很不简单。那就是你祷告到怎么样？不能像那些人故意叫别人看到，那该怎么祷告呢？这个耶稣告就是第六节就很清楚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必然报答你。讲祷告，这是大概教会讲的最长的一个题目，最长题目。这个有一个主教说了一句话，他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绝大部分是从来不祷告的。我估计这个话可能说的过分了一点。但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大概可能就比较接近真实，就是我们兄弟姐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很难常常祷告。如果我们要说达到不住的祷告，我相信就微乎其微。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你要常常祷告、恒切祷告、不住的祷告，但问我们自己哪一个能常说到我不住的祷告呢？这里兄弟姐妹有没有？啊，不过你们谦卑，大概不会举手。很难很难，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恒切祷告，这圣经很明确的教导，但我们很难做到。一个是心智的问题，许多时候也是方法问题，也是方法问题。所以我大概今天讲到东西，道理东西讲不多，当然我会介绍一些方法，介绍一些方法。这个有一维珍神学院有个教授，他有个观点，他有个观察，他说，人际关系的伤痕是我们无法经历祷告的主要原因。 啊，他使我们能够戴上一副情绪上的墨镜来看上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座诸位的原因，就是你以往在人际交往中遭到的伤害、遗弃啊等等，这一切是你自己很难祷告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对我来讲，这个话是比较贴近实际。尤其是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时去这上一堂看到你们教会的芦苇啊，我们当年他还在我们教会，那还是慕道友，还是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这个，我当时我自己在那个慕道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困难去教会，其实不是唱歌，我没信主的时候，野地的花我都已经哎呀都在心里开花了，你根本就不用就闭眼就可以唱，听讲道也不是问题。因为你来教会听几次之后，你就大概每个教牧师的风格特点呐、水平啊，你就大概有一点判断了。这个参加慕道班更不是问题了啊！这个我一参加慕道班，带慕道班就紧张了。你说赶他吧，教会没这个规矩；留下来吧，这个人是搅局的啊，特别爱提问题。最难的是祷告，尤其牧师啊，闭上眼睛低头祷告。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很北方讲很格路就很格色的人，就是说一叫我低头我就已经够烦，还闭上眼睛啊，我绝大部分是不闭眼睛，我就这么看，看的有时候在那怀疑，你说基督徒闭上眼睛真的在祷告，他们真的相信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地方，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在听。普天下此时有多少人祷告，上帝又怎么来去听？甚至有的人说这祷告不同，这个要下雨，那个不要要下雨，是上帝怎么去听啊？所以那是我自己在祷告在教会中最难的，更难的什么就是无法相信，因为基督一讲祷告是慈爱的上帝啊，慈爱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更今天就无法听到这一点，怎么能够想象上帝是慈爱的父亲？你说上帝是慈爱的母亲，我完全理解，啊，你说上帝是慈爱的父亲，我根本无法理解，也从来没有这种经历。但你说上帝是威严的，是有权威的，是有能力的，是不讲理的，是把你送进地狱，就根本不让你回话的，我这个都能理解。因为我后在我个人经验中，父亲就是这样，啊，父亲就这样。你说一父亲是慈爱的，有怜悯啊，不计算人家过犯，那怎么可能啊？经历不了，所以非常难，非常难。也可能兄弟姐妹不一样，但有一天我们自己检查到我们祷告生活的时候，是不是问一下自己，就防阻挡你祷告那个主要障碍，你个人的主要障碍到底是什么？但我可以有一点可以，绝对不是缺少时间，啊。你这个就不用救，一定有你个人的原因，你找到那个个人原因，你慢慢可以有一点突破，就有点突破。耶稣在这里讲，就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向你在暗中的父祷告。我非常喜欢西汉语译本那个翻译，叫翻译什么，就向那位在隐秘中的父祷告。祷告需要信心，祷告是信仰。用路德讲说，信心什么？信心无非就是祷告而已，因为你真的信有一位上帝，他在，而且他在听，并且他在乎你。你甚至相信有一位上帝他存在啊，他也很有能力，那个没有用。就是你怎么讲啊，他不在乎你。你相信有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在乎你，听你的讲话，听你跟他说话，你才能去祷告。但这一位你根本睁眼睛看不见，哪一个一祷告说哇，我一祷告啪一上帝就来这，那我们都心里踏实了哈。你看不见，这需要凭着信心啊。我们信仰都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看不见的啊，我们信仰我们自己不明白的，我们都明白，我们都不需要信，我们能看见不需要信，对吧？所以那个汉中的父，在隐秘中的父。那么这里讲到了耶稣这个讲，就是说你要进你的内屋，或者翻译成内室， 啊，所以你看耶稣那讲话，你应该知道当时以色列生活条件还不错，啊，一个家里还有那么安静的地方，没人打扰，很安静的内室，啊。啊，我想知道，在我小时候成长的在东北，我们那家八口人就那么一间半房，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是暗室啊，哪是暗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像沙丁鱼那个炕就挤满了，绝对你不用翻身的问题，就翻不过去，就这么简单。所以那个条件还不错，进入内室，那是不是就讲这样一个物理上？自然那个地方呢，其实是个不完全是这样，我说不完全这样。所以古代教父屈索多摩有个非常美的解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像进入一座宫殿啊，您脑子可能想到台北的故宫，台北故宫小了对吧，北京的故宫有点阴森，我比较喜欢欧洲一些宫殿啊，辉煌又大度啊，特别有许多的鲜花。他说：“你像进入一个宫殿，不是地上的宫殿，是天上的宫殿。在那你要专心，心怀敬意，因为你在这里会遇到正在歌唱的天使，你与众天使一同歌唱，向万有的主歌唱，非常美。所以我喜欢解经的时候，我喜欢看古代教父的一些解经。”现在你知道解经的时候啊，这一个字一个字抠啊，从西边抠抠来抠去都抠出来，完了灵异没有了，啊！古代的教父你知道，他那个解经不是靠查字典，这个是希腊文怎么，这个希伯来文怎么，他那是靠膝盖跪下来祈祷，完了圣灵就把一些东西揭示给他们，我们看不到。你看，其实我们说的多美啊！这个教父说你祷告的时候就像进入一座天上的宫殿，在那里。你与众天使一同歌唱，或者用另一个教父，你在那里，你加入宇宙大合唱中。这个大合唱需要有你的一支曲子，你与这个整个的和谐唱，唱给万有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进入天上的宫殿，但那个天上其实就在你心中。就在你心中，你不知道那个最深处，你永远不可进入深处。当你自己潜下心来，静下心来，你体会到了那个时候，那就是你进入天上的宫殿的时候。所以很明显，所以一个教父说祷告其实你可以进入内室去祷告。其实圣经又教导我们说，你可以随处祷告。不是你只有进入内室你才能祷告，而你随处都可以祷告。因为历代的圣徒都这样，他们在刑场上，在工作岗位上，在家庭中，在刷碗中啊，都可以去祷告，对吧？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一个祷告，就是这个淋浴的时候祷告。你知道淋浴祷告最好祷告是什么？叫主啊清洁我，啊我洁净我啊，有时候还哼哼唱着主啊洁净我，我就会那几句歌词。因为你知道这天天洗，还有总是有灰，你就知道那个人罪总是在那里，所以随处都可以祷告，啊！所以古代教会又解释，那里进入祷告的内室是进入你心中的内室，就是你心转向上帝的地方。转向上帝的地方，那随便每个地方都可以成为天堂，都可以成为一座天上的宫殿。那么，我们先从外边看。就是耶稣直接字面讲这个，你现在要进入你的内室内屋，这样的地方有没有？我觉得虽然我们在美国这个每一家或大部分在座住一家，我想你们那边更是啊，家里有四个卧室，什么几个房子啊，都很多房间，但几乎就像抗战时候啊，以华北之大，居然安静不下一个书桌了。我们在家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我们家没测的另一部电话机之前，我有一次算了一下啊，就这个十个总数查我们家到底有多少个电话，没查完。楼上楼下只要有个地方都有电话，还感谢神呢，厕所里没安电话，因为一安又增加了30个电话。你几乎多少？还不算手机，还不算 iPad， 不算微信啊。我这个比较好，不用手机，因为。从来不用手机，就除非别人接我的时候，那就打开那10分钟。
我们在家里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但耶稣在这里指的很明白，就你祷告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经常性的那个安静的地方，你可以静下心来，因为这个环境很重要。我这些年这个有一个体会，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尤其在芝加哥这个郊区生活，真是甚是神祝福的。像我刚才在休息期间，我没留在这里跟大家讲，我在你们这个要这个教堂走了一圈啊。啊，其实外面也很棒，外面很棒。我住在北郊的一个小区，那个小区国内人一看啊，说你就别墅区啊，这个其实不是了，就是普通的中产阶社区。那里有许多的路，啊，有很多路，还有几块空地。我这一年大概就忘掉啊，其实这一段时间就是每一天到这里散步的时间，那就是走进我的内室。那就是我一路和上帝去交往、去谈话、啊，去赞美、去祷告的地方。而且出去之后有个绝对动，绝对不带手机，因为我绝对相信，在这一分钟之、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即使爆发了，也不会有我什么事儿，啊，至少啊，等到我关心那个事儿的时候，那就已经爆发很久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你比较熟悉的地方。就像回到你的家里，你到那里就是想和父母谈话，啊，就像我自己多年回国的时候，探你母亲，你知道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回到家里，躺在炕头上，我母亲躺在炕头上，我躺在炕上，年复一年谈那些老话，啊，那是最幸福时刻。你找到这样一个内室，你的心可以安静下来，在那里真的进入到你和爱和神那种爱的联系中。你感到你在父亲的家中，你在母亲的家中，安静下来很难，很难。我不知道兄弟有没有什么感觉？你比如我们自己常常都忙啊忙，忙死了，忙死了，要安静一下。真正叫你内心安静下来默想，我大概说，我们可能维持到一分钟，那个念念在耶稣，你就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想耶稣，大概你能维持到一分钟，你的灵性操练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如果你能维持五分钟，你什么杂念也没有，那你就几乎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了。几乎我们能大概就是你现在什么也不想，你能维持一分钟的安静，非常不容易。这是一个操练，需要我们常常的去操练。因为什么呢？我们平时都很忙，但你一静下来，你就发现用奥古斯丁话，你就一群喧嚣的鬼就闯进来了。哎呀，晚上吃什么饭呢？这个明天孩子上学怎么办？甚至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啊，或独生子女的事情，你都会想起来了。那个古代教父有个经验，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去赶脑袋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怎么这么不属灵啊？我刚想跟你祷告，你又叫想起来。这个我们范希德传道讲道那么差，不去想那事，就这个经验什么，就是你不要去驱逐，试图驱逐那一个闯到你脑袋里的胡乱的想法，你就不断的还是盯在耶稣，主耶稣，呀，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倾听，这也是我自己这一年属灵生命操练的，我从沙漠教父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你不要老去直接攻击魔鬼，你如果老是直接攻击魔鬼，你就会容易会被魔鬼吸引。你要念念在耶稣，念念在耶稣啊！就比如假设你认罪啊，有的兄弟没认罪，认罪，你真的是很认真，但你先上帝听一遍应该差不多了吧。我们有的时候变成自虐，自我践踏，就不用说上帝了，就说你自己做的错事，你跟你老妈老爸承认一次，你老妈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再检查一遍，再检查一遍，不会的啊，一遍好的孩子，我知道了。那个生命成长永远不是在盯在我们自己打破我们自己天大的功劳或者非常可耻的罪，而盯在耶稣，盯在耶稣对你无尽的爱。祷告也这样，你别把上帝看成法官，看耶稣看法官，拿个小本算账。你知道我们一些传道有时候讲了吗？就把耶稣看成一个法官。这个路德讲的，耶稣不是法官，不是警察。我们有时候拿就算账，哎，我这一动， 不是这样，是个爱你，在爱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他就已经爱你。圣经叫什么？叫先存的爱。在我们爱上帝之前，就他已经首先爱了我们。所以这是你祷告什么？就是说你不要去老去盯着那些乱七八糟管的，你想吗？你去尽量把自己的心盯在耶稣身上，盯在耶稣身上。所以祷告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向上帝敞开，你的心向上帝敞开，进入到你的内室，就是你的心向上帝敞开。换句话，用啊，就是用北方人话，就是你和上帝聊嗑唠嗑，和他谈天，或者你说的更文雅，是和谈情说爱，啊。所以古代教父格里勉说，祷告就是与上帝相伴。祷告就是你和耶稣一起作伴，啊，你去作伴。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你自己相信这一位是爱你的，你相信这一位是爱你的，你自己心里愿意把你的心向他敞开，向你的心向上帝敞开，这是一切真实祷告的起点。没有发自内心的祷告，就没有真正信仰的虔诚。所以有的时候怕有的人真的把祷告词写那么美嘛，很长篇论文时候他念最后，但有时候功祷是好，但有的时候有时候什么，我们更一点多一点自发性，啊，不是给宣讲一篇论文，而真是你说你回家和老爸老妈谈话，你还自己事先写个稿，啊，妈今天3:20我到教会完了听主任讲道，你不会的，很随便，很随意，很自然，发自内心，就是你愿意把心里一切向他敞开。而你今天向他那个敞开怎么就祷告说，祷告是心与心说话。今天上帝的心是一个敞开的爱的伤口。所以刚才那种师父有时候讲，就十字架上的大能是什么，有那句话，其实但你知道现在写歌词那神学训练不够，其实十字架彰显的不是大能，是大爱。实际上表现的上帝的无能，上帝的实际上表现大能就定不死的，对不对啊？实际上的大爱，啊，实际上是大爱。其实十字架的大爱，实际上给我们留下的是耶稣的伤口，那个伤口才能真正对我们说话。所以，福斯德讲就是，今天上帝的心是一个受伤的心。是一个流血的心，啊，因为我们在基督十字架为我们而死，舍弃了放弃了大能，而用大爱来承担我们的罪孽时，在那里我们触摸到了上帝的心。所以非常喜欢今天，我非常喜欢查理卫斯理的一段话，他说：“耶稣，我心灵的爱人，容我投入到你的怀抱中。”每一次发自内心的祈祷，就是你和耶稣谈情说爱。啊，谈情说爱哪那么长篇大论呢？啊，不三个字就够了吗？啊，再加上说爱死你了，啊，四个字哈。祷告是要这样一副心境来到上帝面前，不是理论上分析，不是一大群道理，而是心中有一种爱意在涌动，因为你知道你已经被爱了，他深深的爱你，因为你是在生命中亲身体会到了上帝深深的爱你，耶稣深深的爱你，你才有可能去祷告。所以祷告的前提不是我爱上帝，而是我自己在生命中接纳到了上帝的爱，接受到这个爱，我亲身体验到这一点，你这样才有可能去祷告。所以耶稣一开始他就爱吃什么，就是你祷告的时候要祷告你爱暗中的父。我非常喜欢保罗在罗马书讲什么，就是阿爸父。主耶稣在克里马恩祷告也叫阿爸，啊，从来没有在耶稣前，从来在犹太传，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上帝。 他们连上帝的名字都不敢称呼，耶稣却用儿语来称呼这位天上的父，这位威严有能力有财富的是阿爸，是阿爸。我向弟兄姐妹推荐一个很古老的祷告，但我一直没查到出处，如果你们这里谁有出处告诉我。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英文叫阿爸 I belong to you， 中文我回想起来说主阿爸我属于你。我觉得在一切祷告的操练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操练，因为这个操练确定什么，就是确定了你和上帝的关系。这因为是天上，在天上爱你的老爸，你一生知道你是他的爱子，我属于你，我属于你，我单单属于你，阿爸 I belong to you。 那个英文正好是七个音节，七个音节就几乎大概是一呼一吸的那个频率，中文稍微简单的阿爸我属于你，其实有的时候你更简单的就是一个爸子就可以了。我刚才讲了，我在没信主之前受到最大的伤害就是无法相信有一位天上的父是慈爱的，更不必说他向他去祷告。1995年1月9号那个晚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11点钟我第一次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脱口而出慈爱的天父，当时都不知道，当时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出这个词，但那后来分析才知道，那是我一生最深的渴望，也是最深的疼痛。所以第二天开始一句话，你看财信主不会祷告，就突然间就用儿语说爸，就这一个字。我知道那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我人生中听到最美的祷告，真的什么也不必说，一个爸字，一个儿女说出的爸字，一切都在其中。我记得当我自己用儿女躺在，现在记得就躺在我那个姿势的，按那些记录看又不是跪的不了，就是躺在床上非常舒展，就突然间就想说话，就一个爸字。我知道说完之后那个字出来之后就泪流满面。我们兄弟姊妹四个，我是老三，我父有大哥还有个老弟，我父亲一生非常偏心的人，非常偏心的人啊。我的大哥哥老弟都跟我父亲就是大同志很大岁数还可以开玩笑像小孩子，我在我父亲面前从来是公事公办，说话也不会，就说话叫呀，就不会那种耍娇，就那就当北方那种耍娇。我弟弟看那么大岁数跟老爹耍娇，我从来不会。印象中父亲经验就是这种严父，打你不讲理，而且不许你哭啊。所以中国的皇帝是有基础的，上面一个大皇帝，底下家里每个家都有一个皇帝啊。但现在有，因为中国还有女皇啊，现在又男皇变成女皇。所以以赛亚书中我非常喜欢的话，其实慈爱这位慈爱的天父其实也是我们慈爱的母亲。好，我喜欢圣经中两个比喻，一个是耶稣在威利耶路撒冷祷告说把自己比如老母鸡，用母性来描写上帝，因为母性和父性都是用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去叫我们接近那位上帝。上帝是父亲是母亲，也不是父亲不是母亲，超越我们人间一切的父母，就我们父母在最美的时候不过是闪现了一点光，圣经用这点光来要我们自己认识上帝那个永恒的光。所以我非常以赛亚书66章讲，就是上帝什么，就好像他那个翻译有一个天主教司高本，就是用那个娘来翻译，就好像因为我是北方人山东人，就好像娘把孩子搂在放在膝盖上搂在怀里摇来摇去，那是圣经中我看到最美的一幅描写上帝的，就好像娘一样，就好像妈妈一样，把你放在膝盖上搂着，在你轻轻地摇晃它，你在这个爱中休息，在爱中微笑。这里做父亲的学过抱孩子吧，
特别你孩子小的时候，
你要知道真的你到一抱孩子，有的时候他一抱他就小脸朝你笑，完了有的时候慢慢的闭上眼睡觉。
我们在上帝的怀中就是这样，这位上帝就是用这样慈母般的爱来抱着我们，抱着我们。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一生自救祷告，我们不断确认这个身份，就是我们受洗，耶稣受洗说天上的父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你我信了耶稣，当你我受洗的时候，那个声音应该从此永远在你内心最深处响起，我是你的爱子，阿爸父，感谢你喜悦我，感谢你喜欢我。
所以我们的信仰永远是用阿爸父的脸表示什么？表示我完完全全信靠上帝的慈爱，他爱我直到永永远远。
而对基督徒来讲，相信上帝有完全的能力，相信上帝有完全的智慧，这都不是最难的。十五世纪有一个修女说了，那个相信上帝有完全的爱，凡事都会做，这方面我们往往就不大相信了。他说这是爱主之人的最大的拦阻，或者用现代话说，相信上帝有无条件爱，相信上帝不可思议的疯狂的爱上了我，我们很难相信，这是我们信仰中大概最大的障碍。
因为你如果不相信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真爱你，真的我们没办法去祷告，我们祷告就通空气说话。那么在我们祷告中，我们第一步要去真的在内心中，由于你以往的经验，这个不是你每次要思考的，就由于你在信仰生活中，神一定留下那么几个路标，自己知道那一点是天上的爱给予了你，你这样心里有这种经验之后，圣经这个话语就成了个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自己祷告有什么？就是你当你相信这位父是爱你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等着你圣洁了，你是圣徒了，我这话讲不了，就你圣洁了，你是教会最好的圣徒，你在祷告。意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等你动机完全纯洁了，你这个人完美无缺的祷告，你要等到那天，那你就等到世界末日了。你我有生之年啊，不敢说你们了，至少我有生之年，我深深意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是一个乞丐，真是一个穷人。信主时间越长，越容易体会到自己生命中的罪孽破碎啊！有的时候你会知道那种邪恶东西为什么会来到自己心中，为什么那种邪恶东西拿不去啊？你自己讲的道理有时候给别人讲得很好，对不起范爷，你把你讲道理都实行，你知道你做不出来，你会讲给别人讲啊，神的大诫命就两条，爱神爱人，你就不用讲第一条爱神，你就讲爱人，你讲得很好，但哪一个人一生之久，或者翻译的一生，你能真诚的爱人，做不到。所以不要等着你变纯洁了，不要你完美无缺你再祷告，而正因为你不纯洁，证明你有罪孽，你才需要祷告。所以大德兰修女她有段话啊，我这一讲，我这里提到几个天主教的人，你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反感吗？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一听天主教这些圣徒，大家马上啊，怎么怎么样啊？其实自己基本不了解。啊，大德兰修女关于灵修，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他说什么？他说在祷告这条路上，你自知自己的罪孽或者罪疚乃是粮食。是你所有爱吃人都不断要吃下的粮食，就是你深深地体验到自己的罪孽，你心灵的不纯洁，你的肮脏，你的污秽，这是你的粮食。非常难理解，啊，这怎么是粮食啊？我们自己美好东西，其实真的是，因为什么？你只有体会到那一点，你才真的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本相。 就比如说在诸位，我不用讲大家普通，就是你们现在这些服侍的这些长职们长老们啊，你说哪一个敢说我自己心中哇纯洁无瑕？我这么说不会得罪你们吧？不过反正几年才来一次啊，真的，就像我们这些站在前面的人，我们这些做牧师都传道，哪一个纯洁无瑕？所以上个世纪有个最著名的修士穆敦，天主教的穆敦，他说句话，他说我们真的很少的意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是一无所有，我们真是穷人。你来到神面前，你就要游泳去把这个真相，把你关于你生命中这一部分真理去带到耶稣面前。我是一个罪人，虽然蒙恩了，仍然还得有罪，甚至即使我自己在我的意识中，我自己知道我目前或者今天没有犯下什么罪，但我很可能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大卫祈求，求你鉴察我罪，饶恕我那些我隐而未现我不知道的罪。所以自知你的罪孽，这真是一份粮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保持一份谦卑，保持谦卑。但像我刚才讲的，自知罪孽不是叫我们自己把自己生命钉在罪孽上，而是钉在上帝的恩典上，钉在上帝的爱上。我如此卑微的一个人，我如此心里有这么多污秽的人，你居然爱了我，你居然今天还接纳我，你愿意饶恕我一切的过犯，你在十字架洗净我一切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你都替我服了，除了代价。这就是那位爱你的神，也只有这样一位神才值得你爱。我都做到了，我做的都很棒，我在教会服侍最好，我一贯正确啊。除了耶稣是老大之外，我是老二，那你还有什么去爱上帝呢？你做的都你得的，不配得到的给了你，白白的给了你，这叫恩典，这是爱。所以兄弟们，不要等到我们纯洁了我们再去祷告，而正因为我们肯祷告，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纯洁。而我们信赖那位父，信赖他会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信赖他会接纳我们整个人。那第三条，怎么样一个日常祈祷？我刚才也讲了，你知道有时候信主说我们自己会有时候感到很困惑，我想对大家都抱着一颗虽然有一点瑕疵的东西，但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信仰，我们总是希望去读经去祷告，但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无法去天天，可能许多人无法天天读经，或者读经有时候像和尚一样啊，这个有心 无肺啊，或者有肺无心，这个都知道要祷告，但真的很难常常祷告，真的很难常常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我相信这可能，我知道我很难，我很难，特别对我这样了，你说叫我常常读书，现在叫我常常上 iPad 这个上网络，那太容易啊，你不用叫，哎呀，有时候上厕所都会把那个 iPad 带进。但你说叫你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你做不到。但感谢神，你既然真的，我们基督教是有将近两千年的伟大传统，在那里，神在历史间出现了许多的圣徒，叫我们自己那个包括那个属灵生命经验。我这一年特别欣赏，就是在六世纪开始的东正教开始的祷告传统，叫耶稣领导。因为那个在修士中，他很坚信神的话，因为神告很清楚，你要常常祷告。完了，保罗哥说个，你要不住的祷告，问题怎么可能不住啊？不断的祷告，所以他们后来慢慢想，那个就要被称为应该是教会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祷告，就是耶稣领导，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因为我不懂俄文，你们这里谁懂俄文看啊，他俄文中这句话应该是非常简单的词，中文翻译它就长了一点。这个话很清楚，就是从耶稣在路加福音中那个祷告，就是讲那个税吏的祷告，那是耶稣最欣赏的一个祷告，对吧？就是上帝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变成我大概愿意不敢让主啊，求你怜悯我。
这是我自己大概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重复的祷告。我真的不需要去祷告具体内容。刚要和老婆发火了，主啊，求你怜悯我。和儿子生气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不想早上来教堂了，在家睡觉，主啊，求你怜悯我。永远不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上帝的耶稣基督里的怜悯。这是我们和上帝最根本的话，就是我这样一个人，你居然怜悯了我，你在今天还在怜悯我。所以这个操练，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大概可以去操练操练。这个几乎和上一个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你的速度要稍微慢一点，稍微慢一点。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去国内，这个一些姐妹们，她们真好，她们早上五点就起来祷告。但我估计那个祷告的操练就是去那，啊，叫抓证明证明证明抓证明你证明证明抓证明证明证明。我这会儿非常好奇，我就拉我拉姐妹，然后你赞美什么？抓赞美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你知道，就有时候变成有口无心，你可能学了一套套话，但你没有心中那个真。真的主对我们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每一时刻都这样，是不是？对不起，这个主求你怜悯我。讲到靠底还有板，你们这板还要没固定。真的，连你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句话都是一个怜悯，对吧？你今天还能说话，还有意思清楚，还有清楚。所以说我们当说到主啊求你怜悯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因为这一位主对我们充满了爱。所以你的自己大概那个大概教会史上信徒们这个操演，就是大概与你呼吸的程度相比，就一呼一气，主啊求你怜悯我，有一点节奏，主啊求你怜悯我，慢慢操练，直到有一天你不需要说这句话，你只要先说个主字，主啊，你就知道下面那个呼吸来什么，求你怜悯我，大家可以操练。那我今天在散步中操练就很简单，就大概随着走路那个速度，所以跑步中你就很难操练，主啊求你怜悯我的，能不能操啊？散步可以，尤其在我这年龄况60走啊，马上都60了。就是你大概就是一步一步之间，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有的时候主啊或者主，你知道在有些圣徒界，就是在他们关到共产党这个60年代把50年代把关到监狱中，真的你说话都不敢，你都不能都闭眼睛祷告。所以其实现在祷告闭眼睛低头，这都是教会的传统。真的有些东西兄弟们要读圣经，你不要被人为动摇。圣经讲出来最好祷告什么？举起手，睁眼，举目望天。所以有时候坏的，为什么基督教低头祷告，闭眼睛祷告？圣经上有时候你可以睁开眼睛。我希望你们的下次敢不敢的牧师要你跌倒的话，你们举目望天，看到光，对吧？去慢慢训练，就是说大概以你这个频率，以呼吸和你走步这个频率为这样，直到有一天你意识到了，你心中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你不需要想到那个词，一个组织，你就知道你求的是他的怜悯。就像你一讲一呼喊阿爸，你就知道我属于你，我属于你。所以最美的祷告最后就是你自己把这个祷告变成一个字，那一个字，而那一个字在每一个境况下它就不一样啊。就像我刚才在你们自己走，真的我自己在走那张，哇，之后我自己走了主啊，因为感谢你，因为呀，我今天真感谢主把我带到你这边来讲道，结果走走就走到你们后面那个脚上了，哎呦，突然发现你们那儿那不知道谁放那么多盆里种那么多菜，还有就是空心菜。啊，主感谢你啊，这个教会不是走着种花，而且我今天特感谢主，是你们这个四周站或者这个种花的地方，这个就是整理的不是那么整齐。我这不是挖苦你们，我是不喜欢整齐的，那个整齐上公园，这个是上帝造你的花，你有时候弄几个，你看现在蒲公英的花开多漂亮，你去注视一下那黄色的花瓣啊，你们这有很多蒲公英还长一些小树啊。所以去不断的去这样，就是说确定这个怜悯，
那个怜悯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时，就在此刻。那么第三点叫什么？学会在小事上与主交谈。祷告就是和刚才讲的祷告，就和在主相伴。我们一定学会小事上去相伴啊。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吃苦瓜啊，我这个人就是口很渣，这个甜酸苦辣都可以吃。你知道以前吃苦瓜你就得吃瓜，你从来没想那天吃苦瓜感谢神，就那天就突然间涌动的，哎呀，主感谢你啊，我有苦瓜吃，有苦瓜吃，而且你还给了一副好牙口。哎呀，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吃苦瓜的，你能吃苦瓜，能吃牛羊肉，这都是恩典啊。这一小时，哎呦，就突然间，哎，这是神对我的美意，我多幸福啊！我就给别人他吃苦瓜，而且我吃苦瓜根本就不用去炒啊，搁水料啊，稍微洗一下，块皮就这么直接生吃，太幸福了啊！而且在这个年龄，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再活30年还能这么大口吃苦瓜吗？那就不知道了啊！没来美国之前没吃过苦瓜。不到底这样，就像小时候吃香蕉，说哎，那是感谢香蕉。你要想让我们共产主义天堂，我在那个，你知道人穷是没有想象力的。我听天堂大概就是香，不就是苹果、鸭梨啊？因为北方没有什么水果，啊，到这儿看到还有香蕉，还有荔枝，啊，很感谢神，而且给你个口味，对吧？所以不要多喝饮料，多喝饮料你就慢慢的那个味觉就失去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会怎么在这个小事上，你和神交往。做饭，今天饭没做糊，先生回来夸你，太太回来，这都很感恩的事。生命中我们无数的事，如果你相信保罗教导，就凡事谢恩，是吧？被太太又批评了一顿，多好啊，你还有前进的余地。你说太太老不批评你，你不骄傲自满了吗？就停止了。所以每次太太在评论你都觉得，啊，感谢神，他还把我看在眼里，还在乎，还觉得我自己相应，虽然已经到70了，啊，60了，还可以有啊，远大前程。在这些小事上去发现生命，去体验生命，甚至把那些苦处变成了美酒。你知道我在大陆，我从2002年开始就上网，因为我自己这个上网，所以下周在你们举行网络会议，我鼓励你们弟兄姐妹来。我是原则，我跟你讲，就是学毛泽东战术，深入敌后，啊，这个不在美国，乃基督徒，你知道网站上一些基督徒待场挺可怕的吧？满嘴话，但你就知道就缺点人话，就不跟你讲人事儿，对吧？就把那东西讲得很，你道理都没错，但就太空，太不实。所以我就到，哎，我的目的要传福音，要大陆去讲。哇，这个去常州就把脸皮磨得很厚啊。就是这个到处就你知道，这边就骂我，就这边人也那些五毛们也想法找我这个毛病，那哪知道我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对那套都比较熟。你知道有一天别人追着我骂将近2000楼，你知道吧，就一楼一楼骂2000楼，我都挺住了，最后一下挺不住了，怎么他说我自己什么，他说你是你怎么可能就天天在这网上，我说这个我是这个太太挣钱养家，完他马上说一句，你是吃白饭，肯定是你们上海人吧？啊，不是接近上海的呀，这个在北方待惯出惯，你就不知道吃白饭什么意思，所以我还就我说什么意思吃白饭，还装嫩呢。当时你知道人一急了，就急的时候，所以圣经要少言是有好的，人一急马上说话，你就真的要祷告。当时没祷告，完了我说我不是啊，这个我自己还挣点钱，虽然不多啊，反正还吃白饭，吃白饭。为什么？他们就发现了，因为他以前他们怎么攻击我都没事，这一看吃白饭，说发现他小白脸，完了之后其实应该那时候是老白脸了。今朝人一急了没吃过，其实那时候祷告就安静了。你说，你看，哎，感谢主，我这么大年龄能吃白饭，就是，就感觉惦记。但你知道后来什么？我后来非常非常感谢神，因为我出来服侍，大家知道这么多年了，将近20年，一直自由传道人。我家的模式就是太太挣钱养家， 啊，我出来传道，那你就会知道你在家里要绝对要表现好，而且持续表现好，要不主就不通过这人来供应你了啊，对吧？那是我其实也是最难过的一关。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不睁开养家，何况哪家都自己难事，你会知道那些东西难处。在那天真的流泪了，我就没想到上帝这么对付我，居然通过一个工具人让我看到，孩子，你今天你太太还有份工还能睁开眼呀，这都是我的恩典。所以我后来告诉我说，我就感谢你们，我说你们以后最好不要这么攻击我啊，因为你攻击我没有办法，我就使劲祷告，对吧？我说你们最好坑我最好办法，你就天天说范一正你太属灵，你太伟大，你最好的牧师，我们全拥护你。三天后就捣蛋。所以一个传道人在教会待长了，如果神真爱他，一定放几个整他的人啊，但整的不要太厉害啊，一个不放一定是有问题，上帝把你抛废了，因为你慢慢肯定骄傲。所以我们学会在小事上同神交谈，把你的信仰把祷告带到你日常生活中，你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第几点我都忘了，反正没打算。那么最后点就是不，第五点就是你要能在祷告中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犹太国拉比他临终前说的话，他我为我这一生活着的每一个时刻充满了感恩，我已经预备好了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今年是我在中国生日，是毛岁是60，我在那天其实没打就安静坐，我说我要很快就可能死去，我该怎么去庆祝我的死亡，我怎么使我自己活下有限时间，剩下的时间中真的能活出人的意义，活出一个基督徒，真的我在那一天思考中就怎么死亡啊。我们中国人不大谈死啊，你这都要死的啊，都要死的。所以他说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上帝赐给我成功，赐给我智慧，赐给我能力，赐给我声望，他说我只求他让我看到他奇妙的作为，而他照我所求的赐给了我。所以有一位神学家用一句话抓住了犹太人这种祷告特点，就是说，主啊，求你教导我在万事万物中看到你，在我所行的一切事上全然为你。祷告就是我们在万事万物中看到神，看到神对你的疼爱，看到神借着万事万物向你说话，向你彰显。昨天晚上的晚霞很漂亮，大家看到没有？春眠不觉晓，春眠去了。真的好好，我常说啊，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尺之外有芳草。我们在美国真是一群被祝福的人。我们许多时候不幸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贪心，对吧？太贪心。真的房子已经足够大，家已经足够好，你们这里学区更棒啊。我们中国许多做父母真的自己累还得累，我们想起来上学校啊，找工作啊，他还没出生就连他死亡的事情都想到了。真的不要活得这么累，去学会在日常生活在小事中看到神的奇妙作为。有一天早上我要出去讲，要出去外州讲道，起得很早，5:30起来，因为平时不起来，这个睡觉时间很晚，因为我们配了大合同工作，我一般都1-2点钟睡觉，所以早上5点钟起来，就走到门口，就突然间听卡迪诺叫，红衣主教鸟，那个卡迪诺叫，那个清晨叫的真美，而且我突然间听到这个公鸟和母鸟的叫不一样，好像就像刘三姐唱山歌似的，对吧？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呀 great great。我说上帝啊，太奇妙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慢慢尝了失去生命的那种最初那种单纯的感觉？我们都知道古诗讲“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我们春眠还要睡觉，继续再睡觉，去听听，听听鸟的叫声。看看一朵玫瑰，你知道有个诗人讲句话吗？就是耶稣的宝血泼在玫瑰上。仔细看过一朵玫瑰吗？
你如果真的相信这一朵玫瑰是神造的，上帝他荣美伟大造的，你知道真的就那个诗句话抓住那个本质，耶稣的宝血泼在玫瑰上。雨后看一眼你家门前的玫瑰，我们许多人摘花特别有奉献精神，摘花种草都是给别人看的，自己从来不看，还找花匠花钱去看一眼，雨后几滴雨珠在那个玫瑰的花瓣上，当阳光射的时候，你知道神啊，你真伟大，你真美丽。那是我们的内心，你知道上帝不需要我们夸我们这些美丽，上帝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像毛泽东那样天天喊万岁啊，我万岁我就输了。上帝要我们赞美，要我们祷告，说到底是为了我们好，要提升我们，要我们心朝向他，朝向崇高，朝向伟大，朝向最美最真的善。你有什么样的眼睛，你就能看到什么。所以诗人在一朵玫瑰上看到耶稣的宝血，我在鸟叫中听到上帝，听到众天使在一同歌唱。所以兄弟们，我们真的去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个祷告生活中去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你跟上帝求，让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小事上去看到你奇妙的作为，神绝对会赐给你。有一天散步，突然间就听到卡丁鸟叫，红鸟叫，因为我在北美是红鸟很多嘛，红衣主教鸟。正好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就搁这树叶，就看那个树叶已经长高，就看了半天没看到，突然间自己笑了，一首话或者一首小诗或者几个字就来到那边，叫阿爸，我仰头看到树梢上的红鸟，你在白云深处俯首，微笑地看到我和鸟儿。我觉得那是我那天最美的祷告，我自己都欣赏了半天。我以为我是在看鸟，其实阿爸父主在天上微笑，他低头天上微笑，同时看我和这只鸟儿。我看不到鸟儿，但阿爸父把我和鸟儿都留在他爱的视线中。兄弟们，这就是信仰，这就是我们生活。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最富有诗意的，对不对？你只要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看，你看上帝更像在精密上像一个数学家，在那个造型上，在色彩上，真的上帝是个艺术家，是个雕塑家。而且上帝很浪费啊，是吧？就像今天的野花开，多少人注意到上帝还在照样开。所以兄弟们，我们真的就求神在每一天，让我们日常生活中，在你女儿给你个一个拥抱中，在你儿子给你打电话中，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体验到上帝的无尽的爱。你有没有在自己的孩子中和你自己亲切交往中，你看到其实神就通过你的孩子爱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抱我啊，拥抱我，这才早有女儿真棒，爸我想死你了，妈左一亲一口右亲一口，那到现在忘不了，那是十年前了，现在也亲，但那就不是，那是那样了。每一个人间来的都是不完美的，但你如果在人间中总是有那么几个那么一个瞬间那种完美的爱处置了你的心，那就上帝通过这一周遭的人来表现他的爱，是非常实在的。你不要以为啊，那就是我老公对我来的，就是我老婆对我来的啊，其实那是上帝通过他来向你展示他的爱。最后一条，还有一种祷告就是什么，就是默想的祷告，默想的祷告。潘霍华，这个德国的殉道士潘华，他有个建议，他说你就是说你自己大概每周花一周的时间默想一段经文，难不难？真难呐！叫你一周默想就三个字，神是爱。我就不去讲故事，因为时间快到了。真的有效一个信徒就说你一周默想这经文，你就不用野地的花那种，你真的能拿出一周时间默想吗？你可能有时候默想三五分钟就受不了。有什么呀，我们自己表扬的，这很伟大，真的叫你自己默想一周，就神真的话真伟大。
你可能梦想一直梦不了。所以无妨呢，看看野花，听听飞鸟的时候，想想默想那句话：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拿去一周的时间来默想，直到那句话活了，在你心中就仿佛是神直接对你说话，触及到了你整个生命，你的灵魂，你的理智，特别就是你的情感。一到知道你在那中品味到了神的美善何等甜美。我建议兄弟们，真的一周一年五十二了，你选择五十二句话，我最建议你们什么，就选择圣经的五十二句关于上帝本性的话，每一周默想一句够。就比如说主是平安，一周去默想，一周去祷告主是爱，这一周去默想，就仿佛你当时就在场听耶稣讲，我从今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什么了，我称你们什么，为我的朋友。你在那时候就是彼得，你在那时候就是约翰，就好像你自己亲手听了耶稣在讲，彼得说我你是基督，你在那时候就知道你就是彼得，你就是雅各，这在古代叫不叫叫身临其境。默想需要身临其境，不是只是用你的理智，而且用你整个的想象力，用你整个的心去拥抱。神学上是绝对正确，如果上帝是永恒神，他可以穿透时间，可以穿越。所以那位永在的神一定是此在的神啊！当你敞开心胸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在那个现场中，你怎样，你就通过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找到上帝那些属性，完成吗？像用这个东西来向上帝祷告啊！你像神是爱的话，最喜欢祷告一句话叫主啊我爱你，有的人会主啊谢谢你，那个话下话就不用说，因为我知道你爱了我啊。你比我自己，我这性格是属于那种非常容易悲观的人，所以你们今天看我的时候还可以笑，那真是神的恩典，但不是像那个喜剧大师那样自杀了，想过那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耶稣主之前说给我们三个保证，对吧？说把我爱留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彼此相爱，对吧？第二个，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使你们在苦难中也可以享有平安。但第三个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华人基督徒最缺的，就我把我的喜乐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多年读圣经，居然没发现这耶稣留下三大遗产第三条，而且圣经最重要的就是他说我把我的喜乐留得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使你们可以在我的爱中有喜乐。所以哪一天为一些小事慢慢想，主啊谢谢你，充满了心中的喜悦，从吃一个苦瓜到听天上的飞鸟，到太太还没被 lay off 今天正常上下班，对吧？从到这里可以到你讲到，所以这一切都是什么，你都可以去默想，帮你去默想的话，就是使你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就是这位神，这位神就是希望在爱中，我们在爱中与他交往，同他祷告，你就谈吧，这一生有无尽的话题。
我们接下来要唱回应诗歌《求主鉴察》，这首诗歌也许比较陌生，我请 Praise Team 先唱一遍啊，如果弟兄姐妹对这首歌比较熟的话，也可以一起唱。我们先唱第一节，我们一起起立。稍微快一点。
求主鉴察，知道我心思极，是我言我讲，我与你显明，求引解我心事，我诚心相助， 引导我走永远生命道路。
好，我们一起来再唱第一节。
求主检查知我心清清清，使我眼我将我一迷显明，清洁我心使我曾生相助，引导我走永远生命道路。求主将我软弱变为坚固，使我专心寻求永存事物，将我心悬紧紧寻于上主，引导我走永远生命道路。我的工作上愿救主引领，到时言日不知如接如早，我主主我在磐石上坚固，引导我走永远生命道路。
好，请我们仍然站立。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早晨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要进入内思当中。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我们虽然明白祷告，主，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够真的向你内心敞开，寻求主你自己。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时常祷告的人，也让我们的祷告不单单停留在我们的嘴唇，也让我们的祷告进入我们的内心。主，让我们在心里面跟你相连，也让我们在心中实在明白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主，让我们能够将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见证出来。主，我们求你自己也帮助我们，也时常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赐予一切的丰盛。我们献上一切的感谢。主，我们也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将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我们也愿意奉献在你的面前，用在你自己的圣工上，求主你自己来使用，你来祝福，也让教会能够在你自己神国上面，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我们为早晨我们在你面前领受这样子的信息，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自己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将你的心意时常的能够行出来，也时常借着祷告我们能够与你自己相连。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